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次一同来领受他的话语。这一次因为新冠状病毒快速的在全球传播，教会为了弟兄姐妹的健康着想，以及配合政府所采取的各样预防的措施，决定从3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取消所有教会的聚会和活动。在这段期间，我们会将每一个主日的讲道录音放在教会的网站上，以便弟兄姐妹上网收听。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疫情的发展，随时更新最新的情况。虽然这个疫情加重，但是请弟兄姐妹不要恐慌，只要来信靠主，他就会赐给我们平安。在这段期间，虽然我们不能够一同聚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一些的管道保持联系。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与我联络。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9章23到27节。路加福音9章23到27节。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在开始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不管在任何的处境，你仍然爱我们，眷顾我们的需要。我们在此要特别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祷告，求你施恩怜悯，止息这次疫情的传播，求你给执政掌权的人有智慧和能力来处理目前的情况，求你加添力量并保护那些医护人员，让他们免受病毒的侵袭，求你医治那些受到病毒感染的人，使他们可以早日康复。求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周遭的人不要受到病毒的感染。求你帮助世人能够因此来回转归向你。现在我们要一同来领受你的话，我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跟从耶稣的挑战。谈到跟从，我相信我们都不陌生，我们人似乎从小开始就在跟从某些的人物。当我小的时候，我会跟从比我会玩的人，有的人玩的花样很多，可以在地上玩，也可以在水里玩，还可以在天空玩，能够跟这样的人玩实在是不亦乐乎。我也会跟从给我好东西吃的人。以前有一位叔叔，总是 会拿一些我平时吃不到的东西给我吃，所以呢，我就很喜欢跟着他。有时候他需要值班守夜，我就乐意跟他去，因为在那一夜必定又有好吃的东西等着我。我还会跟从一些比我棒的人。我还记得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很会打球，打球的动作呢又特别的帅气，所以我不但喜欢跟他打球，而且还会学他打球的样子。长大以后，虽然跟从的对象有所改变，但是想要跟从某些人物的心态还是存在。在你人生的旅程中，你曾经跟从过谁呢？你现在又会想要跟从谁呢？有的人可能会跟从父母，有的人可能会跟从师长，有的人可能会跟从偶像，有的人可能会跟从潮流，有的人可能会跟从钱财，有的人可能会跟从权势，有的人可能会跟从邪恶，有的人可能会跟从良善，有的人可能会跟从耶稣等等。现在网络上的一些应用软件更助长了跟从的风气，有的人一发出信息、照片和影片，就会有许多人跟从，不但会点击，而且还会转发。然而有的人的跟从是盲目的跟从，盲目的跟从通常是对人无益的，而且许多的时候还会被带领去做罪恶的事情，甚至于变成是助纣为虐的。有的人的跟从虽然不是盲目的跟从，是有所选择的跟从，但是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全在乎他们所跟从的人到底是谁。如果跟对人了，结果就是好的；如果跟错人了，结果当然就不好。以前在加州河边市的越野赛跑比赛里面，有128位的参赛者，其中有123位错过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其中有一位参赛者名叫 Mike Del Cabo， 他在10000公尺的跑步的途中，比手势通知其他人跟随他，以免跑错方向。但是只有四个人跟着他跑到终点，其他的人因为跟错了对象，所以呢都没有跑到终点。可见是否跟对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什么是跟从耶稣呢？跟从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耶稣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跟从耶稣的意思乃是做耶稣的门徒。门徒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是学习者、弟子或学徒，但是门徒跟学生是有所不同的。今天要做学生，只要到学校报名或者找个老师，就可以从老师那里领受教导。当学生学到某个程度的知识或学问之后，就可以毕业。当学生毕业以后，可能就跟老师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在此的门徒呢，就像古时的学徒啊，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要学一门手艺的话，就必须要拜师学艺。在拜师学艺的期间，学徒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师父那里去，住在他家里面，成为他家里面的一份子。在学艺的时候，学徒除了要学习师父的手艺之外，也要学习他的为人处事。所以当一个人出师的时候，不但学会了师父的技艺，甚至于连说话 走路的样子都像师傅，这就是当时的学徒。有些老师在念诗文的时候会摇头晃脑，他的学生在念诗文的时候也会跟着摇头晃脑。当主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做他门徒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的仕途的模式。因此主耶稣才会要他的门徒 与他同父一二，学他的样式。只不过主耶稣所要传授给人的并不是这世上的知识，也不是某种谋生的技艺，而是生命之道。那么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呢？每当我们跟人谈到要跟从耶稣的时候，一般人都会问跟随耶稣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和祝福呢？但是每个人所想到的好处跟祝福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跟从耶稣是为了想要升官发财，主耶稣当时的门徒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才会在那里争谁为大。也有的人跟从耶稣呢，是为了要得到平安喜乐，这是许多人都有的想法。但是许多人所要的平安喜乐是凡事顺利的平安喜乐，不是信靠顺服主耶稣的平安喜乐。所以一旦遇到不顺心的情况，就没有平安喜乐了。有的人跟从耶稣是为了要得到神迹奇事，许多人跟从耶稣是因为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他没有用药物就把病人治愈的，还有让死人复活等等。但是没有看到自己所想要的神迹奇事的时候，许多人就不想要再跟从耶稣了。其实以上所提到的都不应该是人之所以要来跟从耶稣的原因。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要来跟从耶稣的原因，在此呢我们只提其中的两个原因。第一个要跟从耶稣的原因是可以使人得到永生。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就记载，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在此彼得道出跟从耶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如果要得到永生的话，就必须要来跟随耶稣。那么什么是永生呢？永生不单是永远的生命，更是完美的生命。今天除非有人活得非常的辛苦，不然的话一般人都会想要长久的活下去。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给他们永远的生命的话，我相信我们都会想要来跟从他。然而如果一个人只有永远的活着却没有好的生命，那不但不是福气，反而是在受。因此呢，最好是永远的生命加上完美的生命，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真正的享受人生了。而主耶稣就是能够同时给人永远和完美生命的神，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来跟从他。但是一般人通常都只看眼前的生活，为现今短暂的生命在那里打拼而已，所以呢就很容易忽略掉永生。穆迪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一边爬到父亲的膝盖，一边问他的父亲说，你的灵魂有保障吗？看他一副认真的表情，好像他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被激动的父亲回应说，儿子，你认为如何？你为何会那样的 会有那样的问题？儿子回答说，父亲，为什么我听乔治是叔叔说过，你已经为你的房子投保，你的人寿保险也已经保了，但他不相信你曾经想到你的灵魂，他担心你会因此而丧失生命。你不想你的灵魂立刻获得保险吗？父亲将头靠在手上沉默。他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上面种满了丰富的农产品，现在他的谷仓充满，他的建筑物都有很好的保险，但是他觉得如果他过世的时候，似乎这一切都还不足以维持他的妻子和独生子的生活，所以他在日前又购买了大量的人寿保险，但他却一点也没有为自己不朽的灵魂做准备。他在那将要浪费掉并变成原来的尘土的躯体上，他不遗余力，但是对于那将来要一直存到永远的生命，他却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这位父亲知道为自己和家人累积今生的财宝，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只为今生着想，不为永生着想的话，那就亏大了。难怪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会记载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只顾保存肉身的生命，为自己寻求舒适享受的生活，就会失去属灵的生命。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为主的缘故能够放下肉身的生命和生活的享受，就会得到属天的生命。然后呢，主耶稣挑战人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对人有什么益处呢？当然没有，因为生命比全世界都还要宝贵。在此的全世界是指一切在今生所有可能的成就，或者是可以获得的事物。为什么人会想要尽可能的获得世上的成就或事物呢？就是为了现今的生活。但是这些只不过是让人得到短暂的享受，以及只有在人还活着的时候才有用处，并不能够用来换取生命。所以千万不要以赚得世界的事物为人生主要追求的目标，乃是要以主和主的道为我们主要的追求目标，那才是会对我们有最有益处的。乔治·麦当劳是一位苏格兰的牧师和作家，在他的讲道集当中记载，他曾经说道，如果人所做的没有神的同在，不是惨遭失败，便是悲惨的成功。他所说的这句话有颇深的含义。他认为得着我们个人所渴望的目标，如果没有神的话，只不过是个悲惨的成功。因为真正的成功是为主耶稣的缘故可以丧掉肉身的生命，并且因他而得到完全的生命。第二个要跟从耶稣的原因是可以使人有份于神的国。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谈到要跟从他的人所需要付上的代价，然后他再谈到那样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来跟从他的人不但可以得到永生，而且还可以有份于神的国，这些都是跟从他的奖赏。 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来跟从耶稣的人不但可以看见神的国，而且也可以进入神的国。在此，路加福音9章27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有许多种，有的人认为主耶稣在此所说的是指他说的这话几天以后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让他们亲眼见到登山变相的事情。所以在此主耶稣说他们当中有人在未死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也就是让他们从登山变相的事情里面可以预先看到主耶稣将来再临的荣耀。然而神的国并不需要等到主耶稣再显荣耀的时候才会来到。其实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了。也有的人认为在此所说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应该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因为从主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就可以看见神的国的临在。然而神的国最终的成全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的人认为在此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应该是指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国彰显在人间的事例，但是不管主耶稣在此所指的到底是哪一件事情，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还没有死之前都会看见神的国彰显在他们中间。同样的，今天凡是来跟从耶稣的人也可以看见神的国彰显在我们当中。因为只要是有神的临在的地方以及受神管制的个人或群体，都是神国度的一部分。因此得见神的国不但是在将来，也是在现今。所以我们不必等到将来才可以看见神的国，现在就可以的。因着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神的大。其实呢，只要有耶稣的同在就是神的国，而圣灵的同在就是耶稣的同在。可见跟从耶稣最主要的并不是要得到一张上天堂的门票，那最多只是一个跟从耶稣的副产品而已。最重要的乃是能够与神的国有份，永远的享受主的同在，那才是最大的福分。假如在永生中没有主耶稣的话，那么永生就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么跟从耶稣的挑战是什么呢？或者说是要如何才能跟从耶稣呢？虽然说跟从耶稣的确是一件对人有益以及让人蒙福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呢，他对我们也是一项大的挑战。因此呢，在路加福音9章23节才会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跟从耶稣的一些主要的挑战。我们先来看要跟从耶稣的一个挑战，那就是要甘愿为耶稣舍己。舍己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否定自己。但是在此的舍己并不是否定自己的存在，也不是否定自己的个性，乃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换句话说，就是要能够放下自我。但是要人放下自我又谈何容易呢？ 许多年前，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一篇文章报道，每个婴孩出生的时候都是野蛮人，绝对自私，绝对自我为中心，想要就要马上得到，例如自己的奶嘴、妈妈的注意力、朋友的玩具、叔叔的手表等等。如果被拒绝呢，他就会大哭大闹，没有道德知识技能可言，自我呢让人自私自利，不为别人着想。这在平时或许还会收敛一点，但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就会毫无保留的显露出来。这次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让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也把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显露出来。由于疫情关系，相关的单位呼吁民众要做好预防的准备，包括药品、食品以及清洁用品等等。所以如果比平常多买一点东西以备不时之需，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人就是疯狂式的抢购，好像世界末日一样。说实在的，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准备什么都没用，而是要准备好与神的关系才有用。上周去购物的时候，因为有些东西没有买到，所以本周就再去购买。但是当我走到我想要购买的那个东西的架子的时候，那些摆东西的架子比上一周还要空，可以一眼望穿整排的架子。我跑了三家商店都是这样子，其中有一家商店的店员带着顾客到那个摆东西的架子去，他对顾客说，我刚刚才摆上去的，怎么一转眼就没有了。由于许多人疯狂的抢购某些物品，所以就变成有的人在家里囤积了一大堆东西没有用，另外有些人却没有东西可以用，或者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替代品来使用，给自己造成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其实呢，如果每个人都只比平时多买一点，应该不会造成这种的现象。但是因为有许多人大抢购，所以就引发了抢购的风潮。自我不但会使人自私自利，也会使人嫉妒别人。有的人很喜欢去跟别人做比较，而且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所以当别人有自己所没有的称赞，或者是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心里就会不痛快，甚至因为嫉妒而对人产生仇恨的心理。此外呢，骄傲自大也是从自我而来的。骄傲自大的人不但不会把别人放在眼里，而且也不把神放在眼里。像这样的人相信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不但自命不凡，而且还我行我素，更别说要跟从谁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跟从谁的话，首先就是必须要把自我放下才行。同样的，跟随耶稣也是如此。因此甘愿为耶稣舍己，就是甘心情愿的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可以为耶稣的缘故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艾罗侯斯他曾经说过，实践舍己的人生，就是把我们的感觉、需求、安慰摆在第二位，而把神的旨意摆在第一位。舍己是一种积极向前的主动行为，而不是消极后退的被动动作。乔治麦当劳认为，真正的舍己不只是压抑我们天性的欲望，而是我们必须以基督的眼光看待事物。基督如何看待这事，我们也如何。 我们必须让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因此我们不再是思考我喜欢做些什么，而是永生神要我做些什么。我们的老我希望我们过着以自我为中心，寻求自我实现，满足自我的生活。但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舍己，过一个以神为中心，效法基督，被圣灵引导的生活。要跟从耶稣的另外一个挑战，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甘愿为耶稣舍己，是跟从耶稣的内在心态。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则是跟从耶稣的外在表现。十字架在当时是死刑的一种刑具，极其残酷。当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但他知道时候快到了，而且自己要背负那个沉重的十字架走向那个刑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受苦、奉献和牺牲，所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乃是为了要跟从耶稣可以忍受各种的苦难，甚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对于我们而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就是要选择过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生活方式。主耶稣如何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的人就如何跟着走。当然，并不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跟他一样的被钉十字架，而是要愿意跟他一样的面对十字架的道路所带来的苦。简单的说，就是愿意为主受苦。当我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时，我们可能会被人排除在外，也可能会受到别人的嘲讽谩骂，也可能会遭受到别人的羞辱逼迫，也可能要做出一些的牺牲奉献，也可能会受到亲人的反对指责，甚至于抛弃。许多年前，有一个女孩子被她富裕的双亲送到家政学校，让她学习怎样过社会生活。但是她在精神上并不愉快。有一天，她到教会做礼拜，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决定顺服圣灵，委身于主。她决定不做名流淑女，而做一名传扬十字架真理的斗士。当他父亲熟悉他归主的这件消息之后呢，十分的震怒，立刻要他回家。一到家，他的父亲就跟他说：“我送你去学校，不是去学宗教的。宗教是穷人傻瓜之辈的专利品，不是你所需要的。我送你上学，是希望你学会过社会生活。明天早上，你如果不放弃宗教，就必须要收拾行李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要再回来。”女孩子心情沉重地回到楼上的卧室，祈求神的带领。她清楚地知道背逆父亲的意思，亲情、金钱、地位都会被夺去。当她跪下祈祷的时候，神帮助她得胜。第二天早上，他提着行李下楼，准备离家的时候，客厅上没有人在那里。他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老歌：“耶稣，我愿背负十字架来跟从你。”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还没有把门打开，他父亲已经从窗帘后面赶出来。他听到女儿低声的吟唱，很受感动。他说：“慢着，我不知道耶稣对你这样重要，为了他，连父母和家都可以不要。女儿，原谅我，如果他对你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坐下来慢慢告诉我，我也愿意做基督徒。虽然要跟从耶稣的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但是每个人所要背的十字架可能不同。在《荒漠甘泉》里面就有一篇短文提到，有一首诗名叫《换来的十字架》，里面讲到一个疲乏的姐妹，以为她的十字架一定比别人的更重，所以渴望和别人换一个背背。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横着许多十字架，各种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的十字架。有一个小十字架形状最美丽，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黄金。这一个姐妹一看见呢，就说啊，这个十字架背着一定很舒服，所以呢，她就把它拿起来。不料她虚弱的身体竟然在这个十字架下面呢颤抖了起来。宝石黄金固然美丽，可是它们太重了，她背不动。后来他又看见一个可爱的十字架，雕刻的这个木架那么上面呢有美丽的鲜花，他想这一定容易背的，他就将它举起来，不料鲜花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刺痛了他的皮肉。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一个一个的试着，发现每一个十字架都不容易背。最后他看见一个朴素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宝石，也没有雕刻，只有几句亲爱的话。他就把它拿起来，觉得这是许多十字架当中最容易背的一个。他仔细一看，在阳光底下，他认得这原来就是他自己旧的那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竟然是所有十字架当中最好最轻的一个。没有错，神知道每个人所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所以他所给我们的十字架都是我们可以背负的。因此呢，不管别人的十字架如何，都无需羡慕，也无需嫉妒，最重要的是老老实实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要跟从耶稣还有一个挑战，那就是要天天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不像闯关只要一次过了就好了也不是在主日或有空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它不但是对主耶稣的委身，也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要人一次性的跟从耶稣，或者是要人偶尔来跟从耶稣，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要天天跟从耶稣，就是一项大的挑战。当信徒没有天天来跟从耶稣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原地踏步，没有长进，有的人就会赶不上，落后退步，还有的人会走岔路，偏离正道，以至于失败跌倒。所以我们不是只在某些的日子来跟从耶稣就好，乃是要天天跟从耶稣。这样一来，不但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而且也可以使别人和自己蒙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天天跟从耶稣吗？对我们而言，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确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没有舍，哪有得呢？所以除非我们愿意为主舍己，不然的话就得不到主所要给人生命的祝福。因此盼望每一位信主的人都能够通过跟从耶稣的挑战，得蒙主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为了拯救我们降世为人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你也要我们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虽然这是一条相当具有挑战的道路，但却是一条非常蒙福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能够像主一样的舍己，并且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阿们。